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最近啊，我重新恢复了一种伟大的生活传统。在我刚刚大学毕业去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为了省一点饭钱呢、我呢会带一个便当，就是一个盒饭，到单位里面呢拿个微波炉叮一下来吃。后来呢十几二十年来呢，每一顿中午都在外面吃。从前天开始，我又让我们家阿姨啊，春梅啊，又给做早餐了。春梅呢很积极，早上6点多钟呢给我炒了一个姜丝炒肉片，然后呢再搞了一个青菜，我觉得非常好吃，在中午，然后呢就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我突然发现呢，原来每天自己带便当回单位吃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一下子
很感慨，
首先找回了吃午餐的感觉，
对，
第二你省钱了，你出去你怎么你都不是这个价了，但是 GDP 就受影响了。如果大家都听你的话，那个 CBD 地区的那些饭馆那可能就不行了，他们就指着中午那一顿了。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想了，说了好久，说了 N 年的这个 GDP 的问题。
对，
我们老在想这个经济总量
是怎么上来的呢？我们的 GDP 怎么起来的呢？
起来它到底为了什么呢？过去大家不是太爱想这个问题。
不是有个传说吗？ GDP 低于多少之后呢，这个经济就不稳了，人民民生就不稳了。它有一种像魔咒一样的东西，就低于这个就很害怕大家。
有一种高增长的强迫症，我们就因为某种指标而感到安心，其实是更紧张了。万一达不到这个指标，你就会非常焦虑。
GDP 作为一项指标，是否已经取代幸福本身，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什么是高增长强迫症？为什么说在 GDP 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的捷克，人们的生活品质反而更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价格低廉、无可替代的经典常用药品逐渐消失？为什么物美价廉的贵州旅游产品一直不温不火，而收费越高的旅游景点反而游客越多？一味追求增长，为什么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高价淘汰低价的市场环境？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畸形的高增长。
前不久呢，我去了一趟东欧，
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去东欧了，而且还把脚崴了嘛。
捷克啊，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嘛，现在它经济转型以后呢，经济发展呢，在我们看来就是不怎么景气，GDP 只有2.3%。年增长啊，然后我们都是保八嘛，是吧？8%-9%，这一下不就我们就是它的3-4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率。但是呢，你仔细看他们的生活，哎，他们过得还是挺舒服的，悠闲。
一个下午的在马路边喝咖啡，
那个喝啤酒，捷克是产啤酒的
啊，
啤酒之国。我们以为啤酒是德国人的技术，这次我倒是学了一点啤酒史的知识，才知道啤酒的技术是捷克人发明的。
是吗？
是德国人把它光大的，而且得到了权威验证啊。前不久在大连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坐在青岛啤酒的总裁的旁边，就跟他聊起这个啤酒，他马上把我惊叹为啤酒专家。因为我说的那些东西他觉得只有很少人才知道的，
就是原来捷克人是发明啤酒的。
对，啤酒是捷克发明的。所谓的德国技术实际上是捷克技术。他一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哎呀你真是专家啊。我说原来啤酒是啤粥，很稠的那粥，带一点酒味的那粥，有点像醪糟那种。后来是捷克人把它变成液体，透明的液体，这是捷克的啤酒。比如说百威啤酒实际上是捷克的品牌，是5个捷克啤酒厂的工人跑到美国去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牌。
所以啤酒从本质上来说是个醪糟水咯。
对， 而且啤酒的核心技术还是由捷克他们掌握的。
哦，是吗？
而且它是真的是很好喝。
听完你之后我也成专家了。
还有一个呢，捷克的重工业是非常发达的，有一种轻机枪，二战时候哪国家都要用的那个轻机枪，那就是捷克生产的。
嗯，
它的重型机械还有汽车工业，斯柯达就是捷克的品牌嘛。
哦，是吗？
它毕竟还是一个全球性品牌嘛，是吧？后来是大众啊收购了它的很大的一部分股份，它现在是属于大众的，但是它就是说在捷克那个地方也能产生一个国际影响的品牌啊。
对，我们也有啊，吉利牌沃尔沃
啊。对，关键是什么，它的那个人们的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水准是相当高的。当时有一个同去的人感叹说，我还以为我怎么也不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吧，但是突然发现我跟人家那种生活水准相比，我们其实是生活的很可怜的。我们住的这种房子，我们的整个这个环境，我们这种生活节奏，那个人他就说确确实实真心实意都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结果跟人家那种生活一比的话，那种生活环境，比如说他的河流
起码是干净的，
对，
他没有吃地沟油的，
对，
对吧？
嗯，全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对，
教育是免费的，
不用打破头去请幼儿园的校长吃饭，不管你混得有多高级。
手里的钱的确不多，布拉格的人均的收入是900欧元月收入，
对啊，
那也不低嘛，是吧？
对，也不算太高，
8-9千人民币嘛。
他们当地的房价呢？
肯定是比北京这边要便宜多啊。
你看人均收入8-9百欧元，
嗯，
是吧？
嗯，
差不多8-9千人民币，
嗯，
房价比北京低，
它的那个物价普遍比北京要低的很多嘛。关键不是在这，是他可以去比较放心的去花钱，因为他不用攒钱给孩子将来读书，是吧？
嗯，
没有，都是国家负担的。
会不会是为了给你们这帮中国游客洗脑，专门安排了一条特殊线路，可能当地人可能生活没有你们看到那么好呢？
你能看到他那种精神面貌的。再说那个城市，我才知道我们现在到处见到的这种楼啊，火柴盒的这种楼啊，
嗯，
还有这种塔楼，他们都把它叫苏式建筑，是苏联时期弄了半天，我们跟他们同出一源啊。
对，
就我们现在这种房子就是受苏联影响的。
对，
捷克人是在外城他是有这样的房子的，但是他的内城是一栋都没有，非常漂亮的那个
老式建筑。
建筑，嗯，对，他们把那种建筑认为是很丑的，很糟糕的那种，很落魄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在想，哦，我们原来住的是他们认为很丑的很落魄的那种房子里头，环境就不用说了。当然我们地域不同，他的人口很少，是吧？全国就是1000多万人，跟中国没法比。就这种状况让我重新在想 GDP 的那个增长的速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是人家的好几倍，不是说多数百分之多少，是人家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过的生活就这个目的幸福指数，至少这两个数字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
你想这个多么具有一个比喻效应啊，是吧？我混了那么多年，走了那么多地方之后，居然觉得能够从家里面带回一碗干净的饭在中午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走了多大一圈，
对，
我突然开始害怕吃所有我们公司旁边的那些不管高级还是低级饭馆的饭菜，都不敢吃了。而且我赫然发现，当我中午吃了自己家里带的饭之后，晚上胃口更好了。
嗯，
那就可以想象以前我在外面餐厅吃的，你可想那个油有多么让人感到可怕。
刚听到一条新闻，是全国的好多医院一些有效的常用药断货，而且不是现在开始，已经好长时间了。
对，
原因是那些药厂不生产这些药了，治那种普通的病常见病以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的这种药，
对，
现在你买不到了。医院当然还可以给你治这样的病，关键是那个价格可能就要高出好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呢 GDP 反映出来的那个当然是好事了，
嗯哼，
是吧？这些药之所以停产是因为他们的价格太低，利润太低，你10%的利润20%的利润都给你的话也没多少钱。
我今天中午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西医的骨科大夫，他有的时候出去走穴呢做一台手术过10000块钱，但是他后来呢他发现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了，他跑到徐文斌老师那里呢去跟着徐老师学中医，他说他学完针灸之后呢，他会发现呢有很多的腰颈的疾病呢，其实用针灸扎两针，用艾灸熏一熏呢，大概成本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治好， 而以前呢，同样的疾病要治下来最少1-2万块钱。
嗯，
他说他觉得他这些年最大的醒悟就是突然发现，虽然他是一个很正直的西医师，他也没有额外的收患者的红包，但就这么收费下来，他也觉得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压力。
嗯，
但是呢，他告诉我，他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他认为中医有可能将来会灭亡，就是这种很便宜的用针灸啊、用推拿、用拔罐啊，就可以治疗很多疾病的方法，可能就没有了。原因就是因为太便宜。
嗯，
这个话呢，我觉得只能代表他的观点了哈，但是我听起来我很痛心。嗯，因为呢，我感觉到现在这是一个劣币驱除良币，高价驱除低价这么样一个市场环境。很多消费者说我们要便宜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没有竞争力，他不能够给出中间商足够的回扣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会消失掉。嗯，
这个有一个例子，就是贵州的风景是非常好的。嗯，这是好多人都不知道的。
对，
尤其是赤水地区，它有好几百个瀑布。远古时期啊，
嗯，
它发生了一个大的那种地质变化，
对，
使得那个地方的植被、那个地方的气候跟周围的其他地方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它挨着重庆，但是那个植被那种景观是非常不一样。
对，
但是呢，贵州的旅游一直搞不起来。原因呢，现在我们看来说他们的当地的管理者的思想水平不够。
嗯，
他们是想通过低价来吸引更多的人去旅游。
对，
结果发现越低价越没有人去旅游，反而是像张家界门票涨了3倍以后，哎，游客涨了40%。
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那些旅游公司、那些导游带团的时候啊，你如果那个门票的价格越高，
他的利润越高，
他拿的钱就越多。你整个的这个门票低了以后，他带100人的团进去，他也拿不了多少钱。
嗯，
所以经过这个旅游公司这一道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变化了。
对，
就越低价的、越好的、就价廉物美的东西卖不出去。
嗯，
那个价高物也可能美，也可能不美，但是只要价高，中间的整个产业链上，掌控这个利益链的那个链主，具有主动权的这些人，他能获得最高的利润的话，那么这个生意就能够繁荣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呢，据我所知，现在很多的西药零售价格可能是成本的最少10倍到15倍。
嗯
啊，那为什么它可以贵出那么多呢？其实就是为了中间的层层的利益。
嗯，
甚至去到了医生那里。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的医生看病诊费收入是很低的。
嗯，
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嗯，
它限制了这个高利，对吧？
嗯，
就是说让老百姓也看得起病。
嗯，
但是呢，由于整个外部环境的价格越来越高了，
嗯，
令到呢这个利益链条呢就产生了扭曲。许多医生的主要收入是靠药费的回扣，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很多人就说，那行，我看完病之后我不在你这抓药，我到外面药房里去买药行不行？
嗯，
于是呢就发生了一些情况，就是说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写的药呢写的极其复杂，可能拉丁文混着希腊文，你在外面根本买不到药，你知道吗？只有他们药房的人跟对密码一样的才知道。
这是一套无缝连接系统，
嗯，
跟外面它不兼容。嗯，结果你只能在那地方买。嗯，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什么东西就市场，市场就是好的，
找市场不如找市场。
啊，市场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不要去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殊不知这个市场本身你以为是看不见的手，实际上看不见的有很多手，他们在里头在操纵。
关于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待会儿再继续深入探讨一下。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 GDP 导向的思维方式促生了一种只问手段不问结果的畸形增长方式？对人类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往往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为什么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就像一件徒有其表的空雨衣？过分强调增长的市场环境，为什么会鼓励人们生产用完即扔的东西？经久耐用的产品为什么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为什么说所谓经济繁荣，有时候就是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什么比速度更重要？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畸形的高增长。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不凡。不凡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话题呢，说呢我突然发现呢带饭回单位吃呢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引发了大家对于 GDP 的思考。因为呢自己带饭呢很可能呢 GDP 变少了、我本来在外面吃可能吃100块钱，结果自己带饭呢可能10块钱解决了，然后呢就引发了一个新的讨论，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认为呢市场的手呢会让到那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变成主流、
对，
但是呢现在看过来呢，由于它中间的利润比较高，反而呢令到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动力的时候呢，它更倾向于价更高，
对，所以那医药代表他就不会去采购那些很有效但是很便宜的药，因为他赚不着钱，
对，
久而久之这个消费者被代表了，患者被代表了，因为医药代表他就是代表着只有他要买这个药下单了、这个药才可能流通出去，
对，
如果他不买那你就只好停产了。最后你发现利益链上那些明面上都在抱怨药厂呢，说不赚钱，全国只有30%的药厂是盈利的，医生呢说自己的工资低苦，但是呢你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利益链条，看不见的那个分配机制里头，你发现他非常自如的非常有效的在分配这些利益，所有就归终端消费者来买单，这就是说这个药价比出厂价要高出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刚才你认为是这个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所谓的我们以为有一个看不见的万能的市场之手可以调控，其实呢没有做到，是吧？那我的观点呢其实是有点点补充的，我认为这恰好是因为市场不充分导致的。如果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充分透明的市场，它的价格就会下来。
医药跟其他商品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特性，就是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它必须要有监管，必须要经过指定的渠道才可能达到所谓的安全性的要求，它是说辞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它就不能够随便把这个牌照给你，只能通过这种所谓的专属渠道去买药。而且呢医院它本身也设立了一整套的防火墙，你刚才说的这种希腊文夹杂拉丁文的这种处方，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兼容的一种机制嘛，抑制性的东西是进不来的，它就能够保证这种垄断利益。除此之外，这就跟 GDP 有关了，
GDP 导向
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这样一种思路，使得一种畸形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只问手段不问结果。前面我们说了药它治好病，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对，
至于它赚多少钱，老实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了对人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往往是免费的，
对，
空气阳光水，但是呢最后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价值排序，越有用的东西就越廉价，越廉价的东西
越没人管，越糟糕，
对， 对，最后就消失嘛，廉价药最后会消失嘛，普通人用得起的药没有人愿意生产嘛。说到这里我想起那个作家韩少功啊，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韩少功他现在隐居在湖南某地啊，一个乡村里头，有一年夏天的时候，他在睡午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后背一个硬东西紧了自己一下，再一摸自己的后背的时候发现自己后背有一个很大的硬块，他一下子惊呆了，因为他小时候长过一种疮，叫石榴疮还叫什么疮，刚开始是一个硬块，后来呢就开始溃烂，他就像蜂窝一样的，就是那很多小眼然后再化脓，非常、因为这个后背跟那个心脏啊是很近的，它是危及心脏的，是很危险的一种病。他小时候呢得过这种病呢，他折腾了他好长时间，他说差点没活过来，如果抢救不及时。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又长这样一种疮，他就非常恐惧。这个地方山好水好，但是医疗条件不好，他就马上就在筹划怎么赶紧第二天坐车回长沙去最好的医院。他算了一下，差不多这个要治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差不多要花10000多块钱，按这个医院现在的这个收费水平。就在那天下午呢，一个当地的老乡呢来他家串门，他说起这个事儿，那个老乡看了一下就说这有什么，我跟你去找点那个草药。他就在去砍柴的时候顺便就割了几把那个草回来，就给他让他捣碎 像那个草酱这样的，就敷在后背上。头一天发现有点软了，第二天就更软了，第三天逐渐这个红肿啊就在消失，一个星期以后没有了。他非常感谢这个人，你想这个成本可以计量出来了，
对呀、
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医院里头受苦，10000多块钱，
说不定都用上化疗了，你知道吗？
对呀、说不定还有医疗事故，那都很难说的。
对，
在那个地方，
在现代的医院里面，
对对，
你进去就不一定能出得来，我告诉你。
嗯，对，
真的。首先是让你先做一次 X 光，然后照个 CT 是吧？然后呢，做个全身免疫系统筛查，最后呢，再搞一次大面积的什么化疗、放疗什么的。
对，
最后呢，你可能就折腾得很厉害了。
对，他一定要把那个你花的钱搞到极致，最后呢就来给你治一治，是吧？
治得好还可以。
对啊，在这种事情他很恐惧，他年轻时候得过这种病，他非常恐惧，而且在不花钱的情况下
居然好了，
居然好了，他就非常感激这个人。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农村里头你给钱人家是绝对不要的。
对，
他就去买了几斤肉给人家送去。在农村里头应该说是能够接受的吧，人坚决不接受，说我顺一手割了几把草，这点事情你还买几斤肉来给我，这我绝对不能要。当时他就在想，真正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它没有经济价值，他说出了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啊，它没有经济价值。
对，不产生 GDP，
GDP 是完全不会计入这件事情的。 GDP 就最好是生这个病的人越多越好，是吧？
说起这个事情，我想起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类似的事情。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呢告诉我说他脚上长了一个猴子，然后呢跑到那些各种医院里面做了各种的，又是冷冻又是激光又是消，花了好几千块钱，也没弄好，很烦恼。结果呢后来呢在我们诊所碰见了一个大夫，是一个江西的农村大夫。他们家十几辈行医，大家在交流就举起例子说起这个事儿。那个说，哎呀，这算什么呀，你拿一个针，绣花针，把它烧红了之后直接在上面扎一下，扎两次，实在不行的话呢拿颗乌梅，拿陈醋泡一泡夹着就可以了，后来就好了。当然这个事情可能对别的一个长猴子的人不见得马上能有效。那么当时我也在想，你说这种事情它可能以后只能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知道吗？
一点绝活，甚至是又有点不太主流的那种绝活。
对，最后呢会被一帮人视为伪科学，天天围追堵截，是吧？最后呢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呢就算了。
比如说你开一个医院，你要是说有这样的医生的话，你也不愿意，说实话。你说这个收费怎么收？
对，所以我现在开诊所
的
时候，
你的房租那么贵啊，你各方面的税收那么高，
对呀、
你不可能去接受，这没法计费嘛，就这样的，几乎是零成本啊，成本极低极低，而且呢，它的治疗过程又非常的简单，你没法给患者一个交代，一个收费的交代。
对，
这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啊！我还好了，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会搞一些义诊，尤其这些大夫嘛，他们本身呢也不是指着这个赚钱啊。那个大夫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啊，我们家里面这么多年来呢，有个经验就是治病最好不要收钱。我说那你怎么活呢？他说实际上当你真正治好病的时候啊，你是不会缺钱的。就很多人哭着喊着一定要给你，一会儿又送堆肉来，一会儿把钱就塞到你那里就跑了，诸如此类。那我在想一个事情，不知道行不行，能不能做，因为你到时候给人开发票，客户管理什么的，一会儿人查你。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能够允许按效果付费，允许所有那一些不管用什么方法的人能够把病治好，然后呢让消费者自己愿意按他的方式去付费的时候，那么那一些诊费收得很贵的那些医院他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可能遥遥无期啊。
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市场所鼓励的一种所谓的商业模式都不是这样的。
对，
它最终是以盈利模式来衡量一切价值的。
对，
我们说商业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独特的客户价值主张，独享的资源和独善的能力，最后是有效的盈利模式。你没有盈利模式，前面价值很好，是吧？确实创造了价值，但是你收不到钱，那不叫商业模式，风投是不投利的。
对，
因为他没办法把他投进去的1000万变成5亿，是吧？他就不会投你。
不过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想起前两天我们诊所发生一个事情，我们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针灸老师啊，他帮人家呢大概扎一次针左右呢就能把那个肩周炎呢给治好了。但是呢他后来发现呢，其实那些客户啊满意度并不高， 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客户觉得这个事太简单了，
嗯，
就换句话来说，消费者自己也已经被洗脑了，说这个事情如果你不给我弄个那么很复杂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好像很不值当。
对呀，
你才给我五分钟都不到的时间，虽然我好像好了，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他一不痛的时候呢，他就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觉得不治也可能好。
对对对对，
他那么简单就弄好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很有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和怎么思考了。我总是觉得说，人类呢对于生命和身体的东西呢，我觉得起码应该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许多的疾病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嗯，查尔斯汉迪写过一本书叫《空与一》嘛。他实际上就在说我们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怪现象。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雕塑，就是一个空羽衣。你远看好像有人，其实近看就是一个羽衣。本来是应该是一个人披着羽衣，这才是一个雕塑呢。但是你看那个雕塑就是一个空羽衣。它是象征着现代社会里头，只要
一件羽衣，
只要羽衣，别的人
人都不重要，
不重要。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啊、
在我们经济发展当中
卖的就是皮相。
对，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的时候他自己就那么说过，如果按这样一种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人类的经济行为最终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就不断的生产用完即扔的东西，这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的来源。如果你用完不需要扔，长久的耐用的，那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我们反过来再来想，你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手段啊，我们要达到的福利和幸福是目的。而这个时候呢，不创造经济增长，不用完就扔，不能够造成巨大浪费的，不管是人力的浪费和资源的浪费，通过这种浪费来导致
巨大的繁荣、
交换和繁荣，那就认为这种经济是不道德的啊，这是不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这么一种增长模式，那就是很糟糕的。他当年写《国富论》的时候
已经预言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对，但是他也很无奈，是吧？就像当年研究原子能的人，当他意识到他最终会变成原子弹的时候，他也变得很无奈一样。所以一切的发展其实它也是一门双刃剑。
其实呢，这样一种就是说空与一似的，只要手段不要目的的这种增长模式呢，已经在引起人们的反思。刚刚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话题的，就增长质量。过去我们只是在强调增长速度，而不是增长质量。
这个话题呢，可以引发我们以后未来某一期节目的思考。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